周琦跟着徐天红进了这一间客房。对周琦来说，这件事情是他不情愿的。为什么呢？男女两个人住在一间客房里边，这门好说不好听。但是周琦呢，又觉得徐天红这一路上对他一直是彬彬有礼的。刚才尤其是看到徐天红冲他又挤眼睛又努嘴，不知道有什么事儿，所以跟着他就进了这间屋了。进了这屋之后，徐天红翻手把这门就插上了。他一插这门呐，周琦姑娘当时这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，她害臊啊，心想她要干什么呀，她怎么把门插上了。姑娘脸这一红，面带羞涩，正要问他的时候，可是徐天红呢，用一个手指头在嘴唇这一举，嘘，告诉你，别声张，我告诉你，你看见没有？啊，刚才你看见镇远镖局的那个坏蛋了没有？周琦一听，什么？就是带了人来拿文四爷，害死我弟弟那个家伙吗？徐天红说，对，刚才我拿眼角一扫，我看着是他，但是我认不准，我怕他瞧见咱们俩呀，所以呢赶紧我就跟你说，咱愿意住在这一间屋子里，咱先到这屋子里边来躲一躲，别让他发现咱们俩啊。是吗？徐天红说，就是吧。你等着，等那个店小二来了，咱们问问他。这功夫，徐天红把这个房门又开开了。开开房门之后，一会儿店小二进来泡茶。这店小二就问：“二位要点什么吃的？”徐天红告诉店小二之后，随后就说了：“哎，我问你，这个北京镇远镖局的几位达官爷也住在你们这儿了，是不是？”店小二一听：“哎，是啊，我告诉您呐，他们路过潼关，总是照顾我们这个悦来客栈，跟我们呢，这是老主顾了。哦”哦哦哦哦哦！这徐天红等着店小二出去之后，接着就跟周琦说了：“我告诉你，既然是镇远镖局的，这你放心，佟兆和那小子肯定在这儿呢。我刚才看到的那个人就是他。”这个小子那是脑袋瓜长疮，脚底板流脓，都坏透了腔了，他就是元凶首恶。今儿晚上咱们就先把他干掉了，好给你的弟弟和我的四哥报仇，怎么样？此时刻的周琦想到弟弟的惨死，铁胆庄被烧，那真是一腔怒火呀。要不是徐天红极力的规劝他，他早就想拔刀闯出去。徐天红把他拦住了：“你先待一会儿啊，你躺一会儿养一下神，等咱们到半夜里再动手，那个时候也不晚，好不好？”“行。”周琦呢坐在桌子旁边，伏在这桌案上眯瞪一下眼睛养养神。这个功夫呢，徐天红在旁边斜倚在这床上，也闭上眼睛微微的休息了一会儿。待了一会儿，到了二更天的时分，这周琦呀实在是按捺不住了，拔出单刀冲着徐天红就说了：“走吧。”徐天红说：“等等，我告诉你姑娘，他们人多呀，人多势众，咱们就俩人啊。如果说他们的人里边再有几位高手，那咱们恐怕杀他们杀不了啊。咱们先探探，看看他们整个情况，然后再想法子把那小子把他引出来，咱们单独对付他，怎么样？”周琦当时点了点头。两个人各提着单刀悄悄的就出来了，来到院子里边四面观望，一看东边一间上房中透出了灯光，
徐天红一打手势，两个人高抬脚轻落步，就来到了这间房子的窗户外头，在窗户上边找到了一个缝隙，趴在这儿隔楞着眼睛往里边瞧。徐天红握住了兵刃，站在他的身后边观望着风声。就看这周琦呀，忽然间站起来，抬起右腿就要踹窗户，他的右腿抬起来刚要这么一踹，这徐天红当时身子特别贵，蹭的下子就站到他的面前。徐天红想，这姑娘她太愣了，太莽撞了，你没跟我说明白屋里边怎么回事，你就想踹窗户进去啊？啊，这怎么能行呢？徐天红往他跟前这么一站，这姑娘这脚已经踹出来了，看见他挡住了，虽然说力量往回收了一些，但这一脚也踹到他前胸上了。光一踹在前胸上，周琦把腿往回一收，这徐天红没敢出声，低声的问他：“哎，怎么？”周琦说：“快动手，我妈妈在里头呢，让他们绑住了。”徐天红听到这里，当时大惊：“快快快快快，咱俩先回房间商量商量。”两个人转身行，回到了房中。这周琦此时此刻，那就气急败坏呀！我告诉你，还商量什么呀？我妈妈给这些个小子抓住了。徐天红说：“你沉住气好不好？啊，我包你把他救出来。”我问你，那房子里边有多少人？周琦说：“大约有六七个的。”徐天红一听，六七个呢，那么多人。周琦说：“怎么，你害怕吗？你要害怕，我一个人去。”徐天红说：“你听我说好不好啊？我跟你说呀，我不是怕呀，我是在想法子，又要救你的妈妈，又要杀你坏小子，这两件事儿最好咱们同时办到。”周琦说：“那先救我妈妈，那个小子要是杀不了咱就算了。”正这个功夫，就听门外一阵脚步声音经过，是一个人匆匆忙忙的在他前面经过。徐天红马上冲着周琦一摇手，告诉他别出声，听着。听这人呢，在这门口一过的时候，这嘴里边还发牢骚：“哎呀，真是他妈的三更半夜的，不早早的挺尸，还和什么烧刀子？他妈的，菩萨保佑，叫这帮保镖的在半路上碰见贼，把他们这镖银都抢光了，真是他妈的。”徐天红一听这声音，是店小二，这是店小二背地里骂人呢。大概是保镖的这伙子人半夜了要喝什么烧刀子酒，让他去打酒去。这店小二是满肚子不痛快。徐天红灵机一动，对周琦就说了：“哎，那个狗大夫有两包药，不是你拿来了吗？是不是？”“对呀，这两包药在我兜里边装着呢。其中有一包，他说是让人吃了就人事不省。”“是啊，就把那包让人吃了人事不省的药你给我。”周琦说：“你要这个干什么？”“有用，有用处。”哎，周琦马上把这包药就拿出来了，把这包药交给了徐天红。徐天红也不说，就冲他招招手：“来。”两个人门是插着，把窗户开开，又打窗户里边跳出去了，周琦跟在他的身后。徐天红走到过道这儿，悄声地跟他说：“扶下，别动。”周琦这个时候满腹的猜疑，不知道他要捣什么鬼。等了一会儿不见动静，正要问他的时候，忽见远处火光闪动，店小二啊提着一个灯笼过来了，提着灯笼拖了一个盘子，这盘子上面啊可能有酒菜啊，还有这个打来的酒。这徐天红呢就手在地下就捡了一块小石子儿，这个小石子儿朝着那个灯笼口上头 就扔过去了。噗，这个小石子儿扔的那叫准，啪的一下子把这个灯火就给打灭了。噗的一下子，这灯火一灭，店小二当时就一惊，哎，他妈的，我这灯笼叫气死风的灯笼，这怎么这风也挡不住啊？啊，怎么他妈的灭了？真是！这个店小二马上把这个托盘就撂地下了，他转身把这个灯笼拿到旁边，从怀里边掏出引火之物，重新点这个灯笼。他把那个灯笼罩拿下来，再点这个蜡烛，那得费点功夫。就在他点蜡烛的这个时间，徐天红马上纵身行穿过来，看清这盘子里边有两把酒壶，他把那个药就分成了两份，把这两把酒壶的酒壶盖打开，各往里边倒了一半，然后给他盖上了，转身对周琦就说了，走，咱们到他们屋外边等着去。两个人转身行就来到了这些个镖师的房门之外，在房角这个地方，两个人俯下身来蹲在那儿等着。徐天红往这个窗缝里边一会儿一看，一会儿一看，在观看的过程当中，他果然看见一个中年妇女，两只手被绑着，坐在了地下，几个人呢坐在旁边桌子旁边那儿高谈阔论。这徐天红认识其中一个，是铁琵琶手韩文冲，另一个是钱正伦，再有一个就是那佟兆和了。此外呢还有四个不认识的镖师。这个时候就听佟兆和在那说了，哎呀，人家说出这个铁胆庄来呀，哎，都说那个地方铜墙铁壁，谁知道啊，老子一把火把它烧得干干净净。这有个说辞你们知道吗？这叫铜兆和火烧铁胆庄。周中英跳脚骂黄天，哎，这两句话怎么样，对仗不对仗？周琦在窗户外边听得非常清楚，哦，原来烧我们铁胆庄的果然就是这个佟兆和。周琦姑娘恨得牙根直咬，徐天红怕他立时冲过去，冲他摇了摇手，那个意思，姑奶奶你可千万别动。这个时候那个韩文冲神情比较抑郁，就说了，老佟啊，你别在这胡吹了，那个周中英我是会过的，这儿啊咱们哥几个一齐上也未必是他的对手，他日后要是找到镖局子来，有你的好看啊。佟兆和一听，哈哈，他找到镖局子来，嘿，我告诉你，咱们这叫福星高照。他偏偏的铁胆周的婆娘会找上咱们这儿来，你看现在这个女人在这压着呢，她还敢找咱们这儿来怎么着吗？啊，这有人质啊，她敢把咱怎么着啊？啊，说到这儿的功夫，那个店小二拖着盘子还有酒就进来了，几位镖师一瞅这盘子里边的菜还有那两壶酒，嘿，来的正好，来的正好。这韩文冲异性萧索，他不想多喝酒，佟兆和呢把这个酒壶拿起来一杯一杯的倒上来，来来来来，端杯端杯端杯，韩大哥您呐把酒杯端起来，别那么情绪不好，干什么呀，您不喝。这韩文冲端着酒杯，哎呀，一点酒性都没有，别没酒性啊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好汉敌不过人多，您栽了点面儿，这算不得什么，栽在他们手里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下回咱们约齐了跟他们红花会一对一的见个高下。哎，旁边另一个镖师就说了，
要是别人一对一，那也罢了。我说老童啊，就您这身能耐，您跟谁对呀？童兆和一听，我呀，我跟谁对呀？我找他们的娘们儿对呀，我看哪个是女的，我就专门欺负那娘们儿。这话没有说完，他这个酒呢，就送到嘴里去。这酒往嘴里边一喝，哎，烧刀子，那就是有烧刀子的味儿。来，干一个，干！一杯酒干了，干完了之后，这大家伙又说：“怎么样？画一拳，画一拳，画一拳，画！”把手都伸出来了。这佟兆和把手伸出来之后，跟对方就说：“来，俩，好吧，全到了吧。”怎么的了？还没等再往底下接着说，他扑通一下子，这小子就倒地下了。这一倒地下，接着对过那个画拳的也跟着出来到那儿了，一个个全都晕倒在地。这个功夫，徐天红用单刀伸进这个窗户缝着，咔的一下子撬开了窗户，跳进房中，周琦跟着也跳进来了。只听周琦叫了一声妈，这一声妈叫出来之后，眼泪就已经流出来了，赶忙到跟前割断捆绑母亲双手的绳子。周的奶奶突然一看见自己的爱女出现，恍若在梦中啊，她心想，我是不是做梦啊，说不出话来了。徐天红就把佟兆和提起来了，周姑娘，把他交给你吧，给你兄弟报仇。说到这里，周琦手中把钢刀一摆，看了看佟兆和，心想：佟兆和呀，佟兆和，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弟弟，被我爹爹把他误伤而死，是因为你把我们的铁胆庄烧成了一片灰烬，你这个丧尽天良的歹徒，你也有今天。这姑娘想到这里，这一刀照着佟兆和噗就砍过去了，佟兆和就此结束了他的人生。这个人一生为非作歹，兴风作浪，不知道害了多少人了，今天终于命丧在天红和周琦之手。周琦挺刀又要去杀其余的镖师，徐天红在旁边说了，哎，小姐，这几个罪不当诛，不用杀了他们，饶了他们吧，啊，咱们杀人太多呀，这个时候也损阴呐，知道吗？咱撤了。周琦点了点头，把单刀就收回来了。周的奶奶知道自个儿爱女的脾气呀，她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向来那是任性子，谁也说不了她呀。除了她父亲的话，有时候她还能听几句，别人谁的话她也不带听的。可是今天周的奶奶觉得有点奇怪，我这个犟姑娘谁的话都不听，可是这个小伙子说的话，让他不杀他就不杀了，怎么他听他的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周的奶奶想不明白。徐天红在众镖师的身上一搜，搜到了几封信，他也没工夫细看，把这个信放在怀里头，转身说：“咱们快回房去，收拾东西，马上就走。”三个人跳窗户回到了房中。徐天红拿了包袱，在桌子上边留下了一小顶银子，作为房钱饭钱，到马厩里边牵出来了三匹马，说另外那匹马谁的？那些镖师们不都有马吗？把他们的马牵出来一匹，一个人乘坐一匹，一起向东而去。这三匹马离开了这个店房了。周的奶奶一看自己的女儿跟徐天红同行，刚才又看到感情他们俩是住到一间屋里了，这周的奶奶这疑心更大了。周的奶奶那可也是火爆脾气，连着就问他，问这周琦， 你爹呢？哎，这位爷是谁呀？怎么跟他在一块儿啊？你是不是跟你爹又闹别扭了？你又离开你爹了，是不是？周琦说，你才是跟爹闹了脾气出来的呢，我哪跟我爹闹脾气了？您为什么出走？不是跟我爹闹脾气了吗？妈，你待会儿问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就待会儿问，你给他跟我说清楚。这母女俩是急性子碰见急性子，三句话不过就要吵起来。徐天红一看，哎，小姐，这是您的老娘，说话您客气点啊，别着急，有话慢慢说。徐天红就从中给解劝。周琦在旁边说了，我告诉你，都是为了你，你还说呢。徐天红一听，啊，都是为了我，呵呵，为我什么呀？这徐天红就笑了笑走开了。母女两个人撅着嘴各想各的事儿。当天晚上就在一家农家借宿，母女两个呢住了一个屋。周琦这才把经过的情形一一一的向自个儿的母亲说了。这周琦呢不善说辞，周的奶奶呢又是个急性子，不等他一句话说完，接着就乱问。两个人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一个赌气不说，一个骂女儿不听话，闹到半夜，这才互相把别来以后的情形说了一个粗枝大叶。原来呀，这个周的奶奶痛惜爱子丧命，悲愤焦急，离家出走，到了高兰去投奔亲戚许家。主人虽然是殷勤款客，但是他心中有事啊，闲居了多少天，实在是闷不住了，自个儿不辞而别。这天就来到了潼关，在悦来客店见到了镇远镖局的镖旗，就想起来大弟子孟建雄曾经说过，牵连他爱子死于非命的就是镇远镖局的镖头童兆和，所以这天夜里他就跳进店里边去查看去了。一听说众镖师在那言谈着呢，那个童兆和正在其内。周的奶奶当时怒气难忍，冲进屋去就要动手。您想，他一个人，人家那么多人，他动得了手吗？于是就把他给逮住了。